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春天来了，我就是向这里在向大家问安，在美国向大家问安。我们已经在家里呢，已经困了，已经有3个星期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在困着啊。但是我相信春天一定会来到，现在外面已经是春意盎然了。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上帝的慈爱永远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天他都提醒我们，他爱我们。好，今天我们进入路德记的学习，这是第二堂课啊。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路德记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介绍啊。我们知道呢，在学习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他有上帝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整个的人类的命运啊，一个国家的命运啊，甚至一个民族的命运啊，在都是在他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护理之下啊，在进行。我们的上帝呢，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慈爱的，深深的介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的层面，无论是没有什么事情大到他管不了。也没有什么事情的小到他不愿意管啊，所以宇宙的最小的分子和粒子、中子、核子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然后大到宇宙哈，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家都在讨论的，就并且深受其害的这个瘟疫、这个冠状病毒，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哈。OK，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第一课，神看不见的手是在岛屿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讲的第二课，神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的患难之中，OK。那我们说呢，查经有4个步骤，我们现在呢就要用通过路德记的查考呢，我们使用这个来复习这个查经的4步法，因为我们是这个查经四步法，大家一定要去在实践当中去使用啊。我们说的查经四步法呢，第一就是有四个步骤：阅读、观察、解释和应用。OK，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是进入到路德记的第一章啊，在第一章呢，但不是全部第一章，我们就是在1到5节这么的一个段落里面，就是它的这个前面的一个交代背景上面，交代的人物，交代的背景哈，就是1到5节啊，就是然后呢，下一个星期我们查6到22节，OK。啊，我们继续来先读一下，我们说要这个。四步查经法的第一步就是阅读，对吧？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个人呢，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阿米。他有2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看，就这么几句话哈，然后后面看哈。后来呢，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的妇人和他的2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呢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呢也死了，就剩下了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OK。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哈，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二步的观察，我们看一下哈。首先，我们说观察呢，就是要提出问题来，这是在我们前面讲过多次的，就是在应用这一套查经法的时候，你就是观察呢，就是提问，提问呢就是围绕着那么几个问题：何时、何地、为何、为什么、谁啊、以及如何这么几个问题。啊，现在我们看一下何时。这何时呢，在第一段里面就讲到了，就是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不知道路德记是谁写的，这里作者不是很明确。但是呢，有很多的释经家呢，还有神学家认为呢，路德记他是撒母耳写的，因为他的这个行文呐、还有他的记述的这个叙述的这样的风格，还有他这种文字的这种使用他的这种这个风格呢，非常的像是撒母耳，跟撒母耳上下的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他通过的这个后面。 他是讲到大卫的时候呢，没有讲他后面讲到大卫的族谱的时候呢，没有讲到大卫做王，所以呢，很可能就是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啊，但是大卫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呢，他写下的是啊，写下的这个啊路德记 ，OK。好，我们知道呢，这是当事实秉证的时候，这是交代当时的时政事实这个背景了哈。我们知道呢，是事实时代呢是发生在这样的公元前的1375年到公元前的1050年这样子的左右啊。那到公元前的1000年的时候，就大卫就开始做王了 ，OK。那当时呢，这个事实秉证的时候，就是路德记的那个年代写作的那个年代背景呢，就是他这个故事的发生背景正好是位于中国的商朝啊。好啊，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说那个时候是位于事实秉证的时候。前面你在录的记前面你就知道说有事实记这一卷书，我们上次介绍给大家了，一共有记述了13个事实啊。这13个事实呢，整个事实记里面呢是一个事实记呢是历史记述的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最邪恶、最悖逆、最顽固和不幸的时期啊。那整个这个事实记呢是很黑暗的，真的是抹不去的眼泪，然后呢啊拂不去的黑暗。啊，然后那个时候的有一句话呢，就是说个人照自己的意思，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国中没有王，说到呢是以色列的国中没有王，然后呢个人照自己的意思呢任意而行啊。那么路德记呢，虽然路这个士师记看上去是整个的那一段时间是如此的黑暗，但是路德记呢就偏偏在就发生在这样一段非常黑暗里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就是一卷书呢就是写的就是像田园诗一样美，非常的优美啊啊，就是非常的温暖的这样的一卷书。所以呢它虽然是位于士师记那样的很长一段的总体的黑暗和悖逆的时期，但是路德记里面呢依然有神的盼望在里面啊，依然带了神的盼望，以及呢带着神的这种恩慈啊，然后呢有带了这种神眷顾人啊所带来的那种非常的美好 ，OK， 在路德记里叫田园诗一样美好 ，OK， 啊，那我们说上次说到了，很可能是在士师雅尔秉政的时候 ，OK， 那这是在哪里呢？我们上次也介绍过了，介绍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应许之地，一个是呢妥协之地，啊，我们说的应许之地的就在发生在以色列的哪个地方呢？具体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伯利恒。好，我们说以色列就是在这么一小块地方，那西边呢啊是地中海，那哈东边呢就是在这个摩亚这个整个这一小块地方啊。好，那犹大地区，犹大呢是这个我们大家都要非常的熟悉，我们经常说犹太人其实就是以犹大这个支派为主的，因为犹大这个支派是在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是最大的一个支派，并且呢是最杰出人才辈出的一个支派，而且呢在这个支派里面的君王辈出，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就是大卫王，然后是所罗门王，然后一直到持续到后面的就是最终的这个君王以色列的王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就都出自犹大支派啊，所以是犹大支派的哪一个地方具体呢？我们知道犹大就是伯利恒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有名啊，非常有名啊，就是在旧约里头啊，虽然在旧约时期在这个路德记那个时候还是不出名的，但是我们知道到今天你去看伯利恒是非常有名的。那在旧约的时期，在路德记的时候，那个的时候的伯利恒呢还是没有君王出来，也没有什么别的后面我们说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发生，哎呀，没有耶稣也还没诞生，还早得很的哈。但是那个地方当时就是在士师记那个年代，也是公元前1300多年的时候呢，他伯利恒呢他是粮仓啊，这个粮仓呢，但是现在这个粮仓没有粮食了，但是为什么原因没有粮食呢啊？因为呢神降灾荒了，降饥荒在那里头，他闹饥荒了，那个地方国中遭遇饥荒啊。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因为它是一个神上帝的一个应许之地，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所以那个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在西乃山的时候在颁布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就告诉他，如果你们有一天背离我的时候，我就会给降下瘟疫来，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以色列的国中如果是有饥荒产生的话，那一定是因为神在管教他们 ，OK， 是神降下来的。那个这个城呢，又叫做大卫之城。说 就是伯利恒这个粮仓现在没粮了，这个城也那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它是大卫之城，也是耶稣的出生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不说了 ，OK？ 然后那另外这是说的应许之地，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妥协之地，妥协之地就是因为后面因为以利米勒呢带着儿女啊，带着一家的妻小呢就逃到那个地方去了，逃到一个妥协之地了。摩亚这个地方是完全跟以色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它是大概离伯利恒有96公里的一个，在约旦河的东岸，是在一个高原的平原上面，寒冷多雨，是一个肥沃的高原。我们上次说到了，因为它那个它是因为地比较高，所以犹大的这个犹大呢是在死海的西边，那摩亚是在死海的东边，它这个犹大的这个云这个摩亚地呢非常多雨水，但是呢，伯利恒就没有。OK，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伯利恒，这个地方是摩亚。伯利恒那个地方也就是犹大的这个支派呢，他们所分的那个12个支派所分的那些土地呢，他在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土里面呢分的那一块地方呢是比较山地比较多一点，就是一个个的小山丘。那个地方呢没有什么河流，也没有什么湖泊，虽然呢这个雨水呢其实并不是很少，它的降水量呢在耶路撒冷的降水量啊，比方说伯利恒那一附近的降水量其实跟伦敦差不多，但是呢因为它的雨水呢都集中在冬季的雨水很多，但是到夏季的时候它的雨水就是完全要看上帝高不高兴完全是需要看它这个整个这一年的这个其他的降水量呢，就到夏天的时候往往就是非常的干燥，有中间有好几个月呢常常没有一滴雨水下来，所以呢这个完全是靠天吃饭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水源Okay? 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从伯利恒到摩亚呢有两条路线，一是在西叫到死海以南那样绕过去，或者到死海以北这样绕过去。那以利米勒他们走的是上面这一条路线，那天我们讲过了。Okay? 那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为何他们要这样子的，要逃到从应许之地到一个妥协之地去呢？因为呢，国中遭遇饥荒Okay?那为什么会闹饥荒呢？当时呢，伯利恒在闹饥荒，邻近的摩亚却没有。那是因为神在惩罚他们。好，那我们现在说是谁呢？就我们讲到有两个人，就是不止两个人了，就是一对夫妇，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儿。OK， 后来呢，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他们后来呢逃到这个一家人呢到了摩亚地区寄居了以后呢，他当时呢。就是两个儿子就分别娶了当地的两个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欧帕，一个名叫路德。欧帕呢就是我们说这俄尔巴他们在那里住了大概有10年，然后呢这个拿尔米呢就非常的惨他现在儿子老公死掉了以后呢，两个儿子也先后死去了他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就是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一个女人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就是中年呢又丧夫又丧子，这是噩梦，完全是10年噩梦。她完全失去了一切，没有任何的依靠了，就剩下两个儿媳妇，两个儿媳妇呢还是摩亚女子所以呢这个最惨的就是惨在拿俄米身上的，因为她并不是那个作恶的人，并不是那个不顺服的人，就所有这一切的灾祸是没有他具体的哪个原因是因为他造成的，所以呢他有点像圣经当中的约伯一样，无缘无故的遭此横祸失去了一切10年噩梦呢从那个伯利恒来到摩亚住了10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非常的惨在那个年代。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故事到这里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是看上去，如果是光到这里，后面故事讲到这里的话，如果不往后面看的话，也是一卷非常暗淡的悲剧，完全是一个悲剧。OK， 那我们说到了，就是圣经当中在这一个路德记里的讲，两个以色列人，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国家。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分析一下以利米勒这个人。以利米勒是一家之主了哈，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神是王他的名字呢是神是王的意思了。OK， 那 她的丈夫，她是拿尔米的丈夫，她是基莲和马伦的父亲，啊，她呢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人 ，OK， 啊，是土地的拥有者，她在伯利恒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啊，你后面就会看到她回到她的故乡去的时候呢，其实她还有她自己的田地，啊。啊，他是犹太社在犹太人社区的一个部分啊，但是呢，这个以利米的这个人呢，很显然他对上帝的信心不足。虽然他说我的神是我的王，就是亚威是我的王，耶和华是我的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信靠这位王啊。他对家庭的带领呢，是建立在恐惧而不是对神的信任之上面。虽然神让他们就是说不要无缘无故的去迁徙，没有不要离开这个土地，他也知道这个摩西律法他是不允许他们去跟外族人啊去到这个摩亚这个地，并且尤其是还要娶摩亚女子。你们后面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摩亚人跟以色列人之间是没有什么来往的，他们之间是向来都是两个敌意很深的民族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拿俄米哈。拿俄米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非常可爱的意思，是仁慈的意思，就是一个非常令人甜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女人的意思，就是非常亲切甜美的意思啊。这是符合他拿俄米在没有去摩亚之前啊，人们对她的印象呢，就是说拿俄米就是一个可爱的甜美的这样的一个女子。OK， 她是以利米勒的妻子，但是呢，她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呢，一个叫马莲，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莲。这两个人的名字不好，就是一生下来这个儿子就不是很健康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两个啊，然后，但是呢，她在她的丈夫的带领下啊，带着两个儿子去到摩亚地以后呢，她就经历了十年之内呢。接连埋葬了三位亲人啊，她经历这么大的痛苦啊。但是呢，这个女子呢，就是 Naomi 呢啊，非常的爱路德跟 Opa 啊，不断的称他们为女儿们。你会发现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说啊，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很不相处的，无论在哪一种文化里面，你会觉得说婆媳之间有的时候是，尤其是在中国的婆媳关系是非常糟糕的，很多很难很少见到非常好的婆媳关系。但是你会在这个路德记里面，你会看到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非常深刻的深厚的一种这个婆媳关系，而且还是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跨越宗教的这样子的一种婆媳关系是非常难得的 OK， 非常难得啊，所以他非常的爱他的两个摩亚儿媳妇儿啊。但是呢，因为在接连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以后呢，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啊，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寡妇，在那样的一个摩亚社会，她是没办法活下去的啊，是命运会是非常悲惨的啊。所以呢，后来他就觉得说他要起身要回伯利恒去啊。后来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人们就问他，哦，拿奥米你回来了。他说他就开始抱怨说，他说你不要把叫我拿奥米来叫我的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这个拿奥米呢，后来他照顾路德的儿子 Obed 后来呢，就是路德后来在后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了，然后他那个儿子其实就是他的儿子了OK， 啊，后来就是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因为这个是根据犹太人的文化是有关系的，以后我们再详细再说。OK，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马伦跟基莲啊，这马伦跟基莲呢，在路德记里没有详细的介绍这两个人 ，OK， 只是说了一下他们的名字啊。以利米勒拿阿米的两个儿子，马伦呢娶了路德，名叫病了。基莲呢起了 Opa， 他的名字是虚弱或是垂死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不是很健康啊，不是很健康啊。所以呢，这两个人去到摩亚没有多久呢，就双双的就是死在那里了啊，就在十年之内就死掉了，兄弟俩都死了啊。但是一般传统犹太人的传统的这个就是他一个传统的认为呢，就是犹太文学认为呢，他们都是中年的时候才移民到摩亚的。Anyway，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以法他人是什么人。OK， 这里讲到了说，他们两个呢是犹太，也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人，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OK， 以法他人是一些什么人呢？以法他这个名字跟伯利恒这个名字呢，就是旧约里面的两个名字，在新约里面呢就没有叫以法他的了，都叫伯利恒了。但是以法他就是在这犹太人没有进迦南以前的一个名字，就是伯利恒就叫以法他。OK， 我们知道呢是雅各的妻子拉结呢就葬在以法他。 啊，就是葬在以法他啊。拉各呢，雅各呢，从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回，带着妻儿老小一家要回到迦南的时候啊，他路过以法他的时候呢，啊，就是他拉结呢，就生便雅悯，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后来就死在了就是以法他，也就是后来的伯利恒。所以那个雅各的妻子拉结葬在以法他。好，先知的弥迦曾经预言呢，以法他要出君王啊，他说以法他呀，这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这个犹大的这个众这个犹在以色列的国中当中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是个小城，但是在你那里呢，将来要出来一个君王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以法他呢就是一个预言，就在不断的有这个新约里面的就旧约里面有预言，后来就是一些有些先知呢预言那个地方将来要出君王。当然他在这先知弥迦这里预言的时候是要就是将来的弥赛亚要出在那里，要来自以法他。OK， 以法他跟伯利恒你可以是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OK， 伯利恒呢，它是当时在那个年代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啊。我们知道它是个粮仓，它的名字就是粮仓啊，就是以法他也是表示丰盛的意思，就是那个地方是就是一年到头呢是五谷丰登的一个地方。OK。到新约的时代，当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放牧业也是就畜牧业也是非常的发达，主要是牧羊人是看管羊群啊，在那里啊就放牧很多的羊群，那个羊群呢是专门呢送到圣殿里面去，是去献祭用的羊群。好，现在我们再讲一下摩亚这个地方，摩亚人哈。根据创世纪的19:30-38记载了，大家还记得我前面以前讲过创世纪啊，讲过创世纪，我们知道的摩亚人的祖先是罗德。那罗德是谁呀？还记得吗？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他从乌尔呢把他带出来，但是罗德的他的父亲呢就是死的比较早，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把这个侄儿呢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从乌尔呢一直带到身边，带他进入到这个迦南。后来呢，他跟亚伯拉罕的两个人就分道扬镳，然后他就往这个选择了一个最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是当时的索多玛跟欧摩拉，就是在死海以南这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当时呢是非常的水草丰盛，所以他选择那个地方放牧牛羊，所以他选择那个地方。但是那个两个地方呢是罪恶之城呢。后来呢，你还记得吗？他就是在那里呢，后来就天使呢要灭掉那两个城市，罗德呢。天使呢就让罗德带着他两个女儿和他的妻子呢赶快离开那两个地方，因为呢天上要降硫磺火，要烧掉那两个地方，要灭掉啊。所以后来呢，罗德就匆匆忙忙带着他的女儿两个女儿呢逃出去了啊。逃出来的时候呢就在所有的一个小地方在那里待着。后来那两个地方呢就他们的家乡索多玛跟欧摩拉呢就被毁掉了啊。他自己的太太呢也在变成了一个火柱，变成了一个石柱子岩柱吧就是因为他留恋那个自己的家乡。后来呢他带着两个女儿的时候呢，这两个女儿呢是就跟他的 罗德呢就跟他们的父亲乱伦了因为他当时已经没有不他们不相信上帝，也没有这个没有丈夫，也没有什么男朋友这样的。后来他们就觉得说要延续自己的血脉下去的话，就只有通过父亲。所以他呢长女把父亲灌醉以后呢，与之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摩亚这个摩亚呢后来就在摩亚地呢就做了他的第一代王。后来小女儿呢照着行，就生了儿子叫便雅米呢，后来就成为亚门人的祖先。所以呢，亚门人跟摩亚人呢都是罗德的跟他的女儿两个大小女儿两个人乱伦所产生的然后摩亚这个意思呢就是我父的种子的意思，就是当然了就是他从因为他是从他父亲那里来的嘛所以呢，摩亚人和亚门人呢的男子是禁止跟以色列人联姻，但是呢女子却没有限制允许他们呢皈依到犹太人那里去。但是呢摩亚人呢其实是上帝不让他们入会的，大部分摩亚人呢都是多神的崇拜，他们的主神他们所敬拜的神呢是个魔鬼就是这个鬼魔的神，就是基莫他这个基莫神呢是非常邪恶的一个神他们敬拜的是一个鬼 啊，这个就是魔鬼来的，从这个魔鬼的这个神，在危机的时候呢，他们会向基莫呢献人祭，他们就把自己的儿女啊，把人祭献给这个基莫 ，OK， 啊，《民数记》里还记载过啊，就说他们劝诱以色列人加入他们的献祭。啊，你还记得吗？他们从招了一个先知亚兰的就是亚兰先知那个招了一个先知过来了，后来让他们呢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咒诅不了了以后呢，他们后来呢就出了一个诡计，就让摩亚的女子呢去勾引啊，去勾引以色列的男子啊，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就犯下了极大的罪啊。先知巴兰呢，他们从这个先叫了一个先知巴兰呢，然后来那个先知巴兰就给他们出祭啊，出就是给这个摩亚的这个王呢献祭，让他们呢就让这些女子呢去勾引那个以色列的男子，结果呢他们就被耶和华呢就是降下瘟疫啊，就是来惩罚他们啊。所以民数记他呢就是民数记呢就是说摩亚人是不被允许进入犹太帐幕来敬拜耶和华神的，因为他们非常的邪恶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绊倒他们啊，然后呢啊攻击他们，以他们为敌啊。然后呢摩亚有个石碑也提到了基莫呢所对应的女神呢叫做亚斯塔路，亚斯塔路就是 Easter 呢就是现在这个女神的名字呢叫做 Easter， 现在在西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复活节呢还是用这个人的名字，其实这个人的最先的复活节是从异教那里把它改过来的啊，改过来的，所以呢现在西方还叫 Easter， OK啊，所罗门王在橄榄山上曾经为基莫呢建了一个寺庙，因为当时所罗门呢娶了一个摩亚的这个女子做他的妾吧，所以呢为了讨好他的妾啊，他就在他这个山上呢建了一个他们的这个他妾这个摩亚人的这个敬拜的一个寺庙啊，这哈。啊后来呢这个敬拜基莫神就成为以色列宗教生活一个长达400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拜偶像，就是这么把他带到以色列人来中间来绊倒了以色列人的 OK 啊。俄尔巴呢是一个摩亚女子，她也是生长在这种异教环境里面，她嫁给了基列，10年后守了寡，她的名字呢是长鬃毛或者是颈背的意思。OK， 在路德和拿奥米返回伯利恒后呢，他却没有跟着去伯利恒，他选择留在了摩亚地。啊，圣经当中他就是在那里，在路德记里他出现过一次以后，他回去了以后，就圣经当中他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再没有被提起过。但是呢，圣经当中没提的很少，但是呢，犹太人的文学当中去讲到了很多他的事情，塔木德里面有记载的他不少的事情。啊，这只仅仅是一个犹太文学的记载，我们不必把它当真啊。但是呢，就是犹太文学里面呢，啊，他们认为呢，他是这个四个非利士巨人的妈妈啊，他甚至生了一个哥利亚，说大卫跟哥利亚之战呐，这个哥利亚就是他的儿子啊，说呢他据说他生了四个儿子给了他4滴眼泪，就是他在与他家婆分别的时候留下的4滴泪啊，这是塔木德说的啊。啊，他妈妈的名字呢叫哈拉法，意思就是打鼓的意思，因为他允许自己被众多的男人敲打，如同打鼓一样。啊，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呢，欧帕呢就是路德的姐姐，他们是摩亚王格隆的女儿。啊，所以呢，因为他转离了家婆，他的名字呢改为了欧帕，就是背离的意思。OK 啊，anyway， 这些只是犹太人的这个文学哈，就是这并不是来自圣经的，所以我们就是仅仅做做参考好了。路德的意思呢就是朋友的意思啊，她嫁给了马伦，10年后守寡了啊。一般认为呢她嫁给波阿斯的时候大概40来岁左右 OK 啊。她转离摩亚，决定跟随拿俄米和拿俄米的神。这个女子呢是圣经当中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子，就是她据说呢就是她是外表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她的内心深处也是很美丽的。所以你要知道说啊，在我圣经当中是不乏啊，不缺乏这些啊，不缺乏美丽的女子，上帝的选民当中不缺乏美丽的女子啊。这个呢上帝非常看重路德的一点就是她的 loyalty， 就是她的这种忠贞的这种爱，她忠贞对她的婆婆的那种忠贞的爱。你要知道上帝是非常看重忠诚的这样子的一个品性的，一个人如果不忠诚的话啊，你如果对人不忠诚，对上帝也不会很忠诚。所以忠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德，那在路德身上呢就是体现得非常的深刻 OK， 所以呢，上帝是非常看重他，所以他这是一个在上帝的选民当中，他虽然是外邦女子来自摩亚，但是呢，神非常拣选他成为耶稣基督弥赛亚的祖先，成为大卫的祖先。OK， 啊，他是后来是大卫的曾祖母，变成耶稣基督的祖先了。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我们说要回答什么，在观察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神的子民本来是不应该迁到摩亚的。 OK， 神的子民不该与摩亚人在一起居住，这一点是圣经里面在出埃及啊，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摩西五经里面，他们有非常就是规定了，就是神就是摩亚人是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的因为他们干了很多的坏事，对以色列人干了很多的坏事。 OK， 而且他因为他们的宗教是那种拜假神，拜这些魔鬼神的这样子的，就是拜基莫的这样子的这种恶神邪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所以呢，是以色列人是不应该跟他们有交往的，而且他以色列人吃过摩亚人的亏，吃过很多的亏，很大的亏所以这个一说起摩亚人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造成一种非常就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印象，一种形象的，是不应该跟他们有来往的。 OK， 所以他们之所以迁离伯利恒要到摩亚去呢，是仅仅是因为不想死，不想被饿死，因为那个地方闹饥荒，对吧他们，但是呢，他们恰恰的就死在那里，本来是不想死，结果就死在那里但是呢，他们的朋友住在伯利恒的这个原来闹饥荒的那个地方的人呢，反而生存下来了，他们迁到摩亚地的人反而死在摩亚地了。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他说若要丧掉生命的，若要保存生为了我他说若要保存自己性命的必失掉生命，但是为了我要失去生命的必得到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说的OK， 拿俄米呢，在没有任何的孙子之前就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们，她身处异教之地，家人都死光了就是从跟她的血脉来讲的，就是家里的人从自己的族人呢全部死光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来进行今天的解释摩西从上帝那里就是写下了律法，就上帝赐给摩西这个律法，犹太人都是知道的。OK， 他们非常的清楚的，就是迁移是不顺服神、不信靠神的这种表现。虽然以利米勒说神是我的王，耶和华是我的王，但是他并没有遵从王的这种教导所以他自己的擅自做主，就带着家人呢去到摩亚了。每一次当有饥荒的时候呢你要是迁徙的话呢，整个后果都是不好的。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好几次发生饥荒亚伯拉罕你还记得吗？他曾经在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他带着妻儿老小一家跑到埃及去了在那里也遇到了很不好的结果差一点他自己的妻子呢自己撒拉呢被埃及王夺去了。后来呢又经过好几次这种事情 ,OK, 每一次闹饥荒他都去，都是不好的一个结果 ,OK, 所以呢神是不喜欢你随便迁徙的，因为神的选民选在一块应许之地给你的，就是那就是你应该住的地方不能够随便迁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是神的旨意，很显然 ,OK, 所以呢这个摩亚之地是一个妥协之地，不是应许之地但是神呢在他的主权内去使用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预备了道路。看上去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暗淡、非常黑暗、看不到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下，但是神呢可以让一个人的命运的峰回路转他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会带来这种 在前面就开始渐渐看到曙光虽然现在是已经是差不多是至暗的时候，非常的黑暗 OK 看不到任何的盼望，一家人都死了就是这个拿尔米剩下一个寡妇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任何人来照顾他但是拿尔米知道呢，死亡是从神而来的，无论何事呢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上次呢，上一周呢，我们讲到了学到了三个关键词，叫做主权、护理和不变那我们说到的说神的主权呢，就是说神的是掌管一切的，无处不在，至高的至高至大的一种权柄超越一切，超越神，超越没有什么是超越神的神的超越撒旦、鬼魔、生死、天堂、地狱、飞鸟、鱼类和兽类这些，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OK 好，我们讲到了护理，就是讲到神是看不见的手术介入到地上的每一个的生命当中，再从君王统治者到一个普通的人的这个生活他都体现在各个细节当中，就有看上帝看不见的手的护佑。那我们还知道神的本性是不变的他是全，他是完美的他没有哪一天更好或者是更糟，他的计划没有哪一天说更好的计划和哪一天是更不好的计划，他的计划呢是就是一切都是无可改变的完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应用哈。应用呢，我们说今天呢，对于今天的所有的男人来说，我们觉得今天在第一段里面讲到了，就是要我们说要有什么东西可以应用到今天的生命当中去的，就是以利米勒这个人物。以利米呢是一个负面的做出愚蠢决定的男人的这种榜样他呢擅自的就带领妻儿老小的就离开了这个自己的家乡，上帝给他自己的家，上帝给他的家，然后随便的就离开了然后呢就去到摩亚地你要知道，当一个男人擅自做出决定的时候，你会拖累你自己的妻儿。作为家庭的头受神呼召带领家庭，一定要让自己的妻儿呢桌上有食物，头上有片瓦，这是一个男人的应该的一个本分哈。要满足妻儿的基本需求，这是神所托付给一个男人的就是一家之主的。那他把一家人的带人的远离了教会团契和对真神的敬拜，去到了一个无法敬拜真神的地方，去到一个异教的敬拜鬼魔的一个地方OK， 然后呢，以利米呢，他为什么要迁往摩亚呢？因为他不想死在摩亚，不想被饿死。结果以利米勒怎么样呢？在摩亚呢，反而就死掉了。故事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很可能是病死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死亡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不是我们的手里。OK， 当你决定在哪里生活和养育你的孩子，你就是在决定你全家将会与什么样的人来往。你要考虑那里呢是否有一个好教会，可以让你的全家呢来敬拜真神。这是今天给我们所有的做父亲、做丈夫的弟兄的一个忠告了，一个功课可以学习到的而且呢，你的家人如果待在那里，他们会与谁结婚？他们会嫁娶那个地方的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决定离开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同时也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的团契，与神的这个其他的选民在一起的团契，以及他的生命当中的问责。OK， 在以利米勒呢，就像很多的男人一样，在考虑全家人的命运和未来的时候，只考虑财政上的代价，没有考虑呢属灵上的这种损失。所以结果他的全家定居在摩亚，成为了那一个地方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真神敬拜者。是你知道要有多难呢？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异教崇拜之风里面，然后要成为一个唯一的一个真神敬拜真神的一个地方真实的一个家庭，是多么的难。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是如何死的呢？是神的审判和咒诅吗？也许或是所谓的自然过程和普通的事件呢，圣经没有任何的交代。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很典型，是不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为什么呢？沉默，神是不回答的。圣经说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只看到一部分，也只知道一部分。我们知道需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绝不可能知道想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信心而活，必须要信任上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拿俄米一样，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就又没有了丈夫，又没有了儿子。 OK， 摩亚人呢其实是不允许进入神的子民的会中去敬拜他的。这就好比你们教会当中如果有某个年轻的女子或男子娶嫁了某个非基督徒他们不允许成为你教会的成员，也不能与你一起敬拜和服侍神都是一个非常这当然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今天的情形没有那么严厉了，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话是明显禁止的，明确的禁止摩亚的人进入是耶和华的会中。OK， 因为他们是敬拜的寂寞神，他们娶的女子呢也敬拜的也是另一个神，所以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当然在这里路德这里是一个例外，因为路德呢他后来其实是离弃了自己的神，他离弃了自己的这个假神，然后呢去跟着去敬拜呢拿尔米的神啊，他是完全是皈依了这个当时的犹太教啊，皈依到真神这里了。但是呢，如果今天的基督徒你娶了一个不信主的，或者说是从异教信其他神的这种人啊，你是很难在一起有一个真正的这种联合啊，在灵里你是没法联合的。OK， 尽管以利米勒和拿尔米没有顺服神当初啊，自己擅自就跑到摩亚地去了，但是神却使用了路德啊，神就使用路德，在一切的这种看不见的这种患难之外的啊，神依然有他的计划和旨意。OK， 今天我们呢就来看一下说啊，神看不见的手在患难当中。OK， 啊，我们说神的主权超越撒旦有限的能力和权柄。虽然撒旦呢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世界的王，或者是这件世界的上的神，但是神啊依然神是超越他的 ，OK 啊，超越他的，他允许他在他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去活动啊，但是地上的这些君王依然神按他的旨意来立定谁做君王，包括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是属于神让他坐到那个位置上，就是他的什么时候让他上位，什么时候让他下位，都是神的这种旨意。因为神说君王的心就像垄沟里的水，那在他手里呢随意流转。Okay? 啊，这是说所有的一切，虽然好像说撒旦好像有的时候看见好像是这个世界上的神，但是我们的上帝的超越撒旦。Okay? 啊，神的主权呢也超越天使和鬼魔。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呢，耶稣呢赶出了一大群鬼啊，叫做群，对不对？把他们差往地狱去啊，他吩咐巫鬼呢连巫鬼也要听从他，所以灵界的一切东西都没有谁会大过上帝的。Okay? 包括巫鬼鬼魔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马丁路德曾经有一首歌叫《坚固保障歌》，他说群魔虽然环绕我身，将我尽量施欺凌，但是我不惧怕，因神有旨意，真理必使我得胜。 OK 啊，幽暗之君虽然猛烈，但是呢主言必使他败奔。 OK 啊，这个上帝 我们所信的，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大。 OK， 神的主言超越生死。OK， 我们知道的，他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啊。神允许呢，撒旦伤害约伯，但命令他呢要保全约伯的性命。所以我们的生死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啊。神的主权，神呢是神啊，不是撒旦在掌管自然啊。比方说海啸啊，这个饥荒啊，瘟疫啊，洪水啊。这个等等等等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而不是在撒旦的掌管之中。我们不要说这个是撒旦的掌管，是撒旦的作为，这是上帝的作为。 OK 啊，神的主权的超越疾病、残障和痛苦。 OK 啊，是神在荆棘燃烧的荆棘当中小谕摩西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因为有神要是要通过这样的一切呢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OK， 神的主权呢超越瘟疫。我们现在就讲到了，现在瘟疫到处横行，现在是一种全球性的大瘟疫，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 OK 到处呢就是整个的国整个经济都停摆了，整个世界呢被扰乱了啊。但是我们的神在天上随自己的意志行事。OK， 虽然是瘟疫这个东西呢，是从来都不是新鲜的事情，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断的出现，在圣经当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啊。神曾主动降下瘟疫，神呢也曾发命的止住瘟疫。大家读一下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整个在出埃及记的神降下十灾在埃及，对吧？然后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呢，神也发起过瘟疫，降下过瘟疫啊。然后甚至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是因为擅自数点百姓，遭到了神的这个审判，然后呢，神也降下瘟疫，当时呢就死了几万人啊。OK， 所以呢，这个瘟疫这个事情呢，从来都是神的作为 啊，就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绝对是 OK。 神呢预先，但是在这个瘟疫当中，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害怕，因为神预先定制了我们所住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时候住在哪，我什么时候死，我们住在哪里，都是有都有神都知道的。所以呢，无论生死，我们都在神的慈爱当中啊。我们既然是生活生在世上的话啊，就我们就在服侍神；我们要死的话，我们就到基督那里去。所以呢，借用呢国内呢有一个叫姓郭的牧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就借用他一下吧，然后引用他，他说你要谨慎的活，大胆的死，不用害怕啊，因为呢我们死了就跟基督在一起。啊，神的主权的超越动物、鱼类、鸟类啊，在每一个瘟疫当中呢，神控制每一只青蛙、每一个苍蝇、蚊虫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神的主权超越天堂和地狱啊，神的主权的超越撒旦的试探啊。神的主权的超越耶稣的痛苦和忧伤，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彼得说：“耶稣是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的。”好像看上去是犹大出卖啊，但是事实上呢，是神允许犹大去出卖他的啊，这是神的一个借着人的一个作为去，即使是坏人的手来成就他的旨意。OK。啊，神是慈爱的、圣洁、良善、完美、怜悯和仁慈的，他是审判者，但他也是审判者，他会展示他的愤怒、管教、怒气和全能啊。所以瘟疫也是上帝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样子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啊。在我们在讲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引用几句比较著名的这些基督徒的这个学者的这样的一个话。C.S. Lewis 呢，他曾经说过，神在我们欢愉中对我们低语，透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却在我们的痛苦当中大声疾呼。原来啊，痛苦呢是神的扬声器，为要唤醒充耳不闻的这个世界。Okay, 虽然现在就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但是他是想要这样子透过瘟疫这件事情来唤醒这个充耳不闻的这个世界，所谓的岁月静好啊，一切按部就班呐、自我这个自给自足啊，就是人的这种麻木，人的这种唾弃上帝，人的这种自高自大和骄傲啊，都要在这个当中呢就要被唤醒啊。苦难比任何教育都有效，它教会我们明白以前的心是什么。是被弯曲和折断的。然而呢，神也透过苦难来塑造人生人的更好的形状。Okay? 还有一句话呢，就是引自A.W. Tozer， 就是陶述的，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学者。他说了，上帝要用其重，必伤其身，也就是说，他要用一个人，要大大的用一个人的时候呢，必定要先伤害到这个人。啊，伤得越重的人呢，他会用的越伤得越深的人会用的越重啊，这是这个。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路德记这一卷非常美好的这卷书记录当中像田园诗一般美好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是何等的信实可爱，何等的信实仁慈的神。在我们好像人生已经面对到一个最低的低谷的时候，已经黑暗到已经张开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上帝，你依然可以让我们的情形来一个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盼望，带一个新的曙光，然后呢，让我们的生命、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都全然的翻转。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会犯罪，我们常常背逆你，我们不顺服，但是你依然可以在这个。在我的背逆和顺服当中来成就你的美好的旨意，连我们的这个不顺服，连时候我们的背逆，有时候也能够背逆来成就你的美好的计划。感谢主，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瘟疫横行的这个年代，帮助我们呢谨慎的活，大胆的去死。如果上帝要我们死的话，我们就死吧。但是呢，你让我们活着，至少帮助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